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五，我的床铺位于棚屋的一边，与唯一一扇靠近地面的狭窄窗户相邻。当我用冰冷的双手抱住一碗热汤，贪婪的啜饮时，我向窗外望了望，刚刚移出去的尸体正用钝滞的眼睛瞪着我。两个钟头之前，我还跟这个人说着话，现在我接着喝汤。如果说我的情感缺乏从职业兴趣角度来看，没有使我吃惊，那么我也许早已忘记了这件事情，因为其中确实不存在任何情感。冷漠、感情迟钝，以及人们不再关心任何事情的感觉，是产生于囚徒心理反应第二阶段的症状，并最终使他对于时时刻刻的殴打折磨无动于衷。通过这一无动于衷的感觉，囚徒们用一种非常必要的保护性外壳，将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稍有不敬，有时甚至毫无缘由，就会招来一顿殴打。例如，面包是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分发的，而且为了领取面包，我们还不得不排队。有一次，我后面的人站得稍微偏了一点儿，这一对称性的缺乏惹怒了党卫军。我不知道后面的队伍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意识到党卫军的存在，但是我的头突然被猛击了两下。到了这时，我才看见党卫军正在我的侧面抡起他的棍棒。在这一时刻，最疼痛的并不是肉体，它是由不公正、由彻底的不可理喻而造成的伤害。十分奇怪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没有留下痕迹的打击甚至比留下痕迹的更加疼痛。有一次，我站立在暴风雪中的铁路上，天气虽然恶劣，但是我们仍要不停地干活。我卖力地用碎石修补路基，因为这是保持身体温暖的唯一办法。我停了下来，靠着铁锹喘了口气，也就一会儿的功夫。然而倒霉的是，正在这时，看守转过身来，发现我在偷懒。他对我的伤害不是来自于侮辱和拳打脚踢，这个看守认为不值得向站在前面的这位衣衫破烂、瘦骨嶙峋的家伙说一句话，甚至不值得咒骂。相反的，他顽皮地捡起一块石头并向我扔了过来。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办法，用来吸引野兽注意，吆喝家畜干活，一种与你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的生物，以至于你甚至不愿意惩罚它。打击中最疼痛的部分是打击所包括的侮辱。有一次，我们在结冰的轨道上抬着沉重的钢梁，如果一个人滑倒，不仅危及他的生命，而且所有抬同一根钢梁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我的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的臀部先天性脱臼，尽管如此，能够干活，他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进行选择时，身体残疾的人几乎肯定要被送上死路。他抬着沉重的钢梁在铁轨上一瘸一拐地走着，看起来几乎要倒下去，其他人也被拖拽着。当时我没有参与抬钢梁，因此我不加思索地跳起来帮助他。然而我的脊背立即受到了重重的一击，并听到有人粗暴的呻斥和命令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一分钟之前，打我的那位看守还抨击我们说，我们这些猪罗缺少合作精神。有一次，在一片森林中，气温华氏二度，为了铺设水管，我们开始挖掘冻结的非常严实的土壤。 但在当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同来的人中有一位脸颊红润饱满的工头，他在寒冷的冬天里戴了一双很温暖的手套。他一言不发地看了我很长一会儿，我感到麻烦就要来了，因为我面前的土墩表明了我的工作量。于是他开口道：
你这头猪骡，我一直在看着你，我来教你怎样干活，一直等到你用牙齿挖土，你会像野兽一样死去。两天之内我将要你完蛋。你一生从未干过活，你是干什么的？商人。
我忍无可忍，但是对于他的死亡威胁，我却不得不严肃对待。因此我挺直身体，并直接盯着他。我是医生，专业人士。
什么？你是医生？
我想你一定从人们的口袋里捞了不少钱吧。说实在的，在为穷人开的诊所里，我的工作大多分文不取。但我说的太多了，他像疯子一样吼叫着向我扑了过来，并一拳将我打倒。他喊叫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希望通过这一显然不值一提的故事说明，有时看起来十分老练的囚徒，有时也可能发怒，不是由于遭受毒打，而是为了与之相连的凌辱。那时我热血冲向头部，是因为我不得不听一位对于生命一无所知的人对于我的生活说三道四。一位看起来庸俗粗鲁，以至于我的医院门诊部的护士都不愿让他进入候诊室的家伙的评论。有幸的是，我的工作队的大头领对我一直不错。他喜欢我的原因在于，在走向工地的漫长路途中，我一直洗耳恭听他的爱情故事和婚姻麻烦。我对他的性格诊断和精神疗法建议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对我十分感激，这一态度对我是弥足珍贵。他为我保留了一个铺位，这一铺位紧挨着他。在我们这个通常由280人组成的铺位方阵的第一排，这一位置所带来的优势十分重要。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必须起来排队。大家都担心迟到，担心落在后面。这是因为，如果需要有人去做令人不快的工作，大头领就会站出来，通常会从后面几排挑选一些需要的人。这些人必须步行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陌生看守的指挥下从事令人畏惧的工作。有时为了抓住偷奸耍滑者，大头领也会从前五排挑人。在精确无误的拳打脚踢下，所有的抗议和哀求慢慢的平息了。被挑选的受害者被喊叫和鞭打驱赶到了集合地点。但是只要大头领有向我倾诉的需求，这一厄运就不会落在我的身上。我将荣幸的永远占据与他为邻的铺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优势，当时就像集中营中几乎所有的囚徒那样，我正患着水肿。我双脚肿大，脚上皮肤紧绷，以至于几乎不能弯下膝盖。为了使鞋能够适应我的肿胀的双脚，我不得不让鞋带松散着。即使我有袜子，也没有袜子的空间，所以我的一半裸露的脚总是湿的，鞋子里总是装满了血。这当然会生冻疮，每迈一步都是真正的折磨。当我们行走在冰雪覆盖的土地上时，大块的冰雪冻结在我们的鞋子上。一次次的
人们滑倒在地，跟在后面的人绊倒在他们的头上，然后这支队伍将停顿片刻。不久，看守就会动起手来，用枪托向囚徒的身上倒去，催促他们赶快起来。你的位置越靠近队伍的前面，你就越少受到必须停下来，然后为弥补时间而用疼痛双脚赶路的打搅。作为私下任命的尊敬的大头领的医生，我能够在队伍的第一排四平八稳地走着，心里自然感到非常高兴。作为这一服务的额外报酬，我可以肯定，只要工地午餐有汤可分，在轮到我时，大头领就会将汤勺直接伸进汤桶的底部，捞出一些豌豆。这位大头领，一名前军官，甚至有勇气低声向曾经与我发生争执的工头说，他知道我将成为非同一般的干活好手。这样做似乎毫无用处，但他还是努力去挽救我的生命。在我与工头发生冲突的那一天，他偷偷地把我派到了另一个工作队。